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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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特别是在这2021年的1月1号能够在空中和各位相会。在这个新的年度里，相信我们的主一定会更引领我们，神要指示我们的光是真光，我们今年一路上的光有神的指引。我们倚靠神的人最不缺少的就是我们的生命之光，这就像大卫在撒母耳记下22章29节，他称赞耶和华说，他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是的，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灯，是圣灵亲自点亮的灯，为要照亮我们的生命，为要照明我们前面要走的每一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怕仇敌的打扰，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神，他是大能者，而且神所为我们点着的星灯，仇敌没有能力可以把它吹灭。所以我们要倚靠神，在我们的星灯里所点着的灯，我们按照神的指示走神要带领我们所走的路，这条路是荣耀的路，也是一条喜乐的路。所以让我们准备好赞美诗歌，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赞美神，千万不要惧怕。在新的年度里可能有新的挑战，但是我们每一年都有挑战，然而这些挑战不但没有能打倒我们，反而成了我们的挑战，成了我们的得胜。因为神预备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得胜的路，而不是一条失败的路。就像大卫，许多人都企图要杀害大卫，但是大卫有神亲密的关系，即便有这些个威胁他也不胆怯。就算他有时候他有些害怕了，他因为看见有神的同在，他就信心满满的正面去迎敌。有了神的帮助，他的眼睛明亮，他的心意明亮了，全身就光明。保罗不也是这样吗？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就是想要杀害神的使徒保罗，可是保罗在神的怜悯与带领之下，神对保罗说，不要怕，你怎样为我在耶路撒冷做见证，我也要带领你到罗马，在君王的面前为我做见证。虽然保罗没有想到他会带着锁链去到罗马，但是今天我们读圣经历史的人就知道，那个锁链是个保护啊，是罗马的军队保护着保罗到了罗马。若是没有罗马的军队，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半路就会将他给杀害。所以神所给我们的环境里，有时候看来是黑暗却是光明，有时候看来好像是仇敌在欺负我们，其实失败的是仇敌，惧怕的应当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所以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已经知道在神的手上是没有失败没有死亡的惧怕。我们千万也不要因着有一些事看来不太顺利的样子就感到焦躁，感到有极大的压力，千万不要如此。因为我们的神是赐给我们平安的神，我们要借着祷告把这新的年度交在神的手中，尤其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深知我们的神依然在与我们同在，而圣灵的真光就在我们的里面，他要照亮我们心灵的路，也要照亮我们每天当走的路，一直到有一天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您确信那位复活的基督会与您同行吗？若是您相信了，这黑暗的权势是无法在这复活的基督前面伤害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靠着神， 哦，是今年我们都要靠着神来胜过我们生命中的恐惧，我们要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指引。好，今天就借着撒母耳记下22:26-30，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主题，我们的神是我们引路的真光。是的，在新的年度里，他就是我们的真光，而且神所点亮的灯，仇敌吹不灭。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的经文。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22:26-33，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引路的真光。圣经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利米哀歌23:23-25。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大卫王写了许多感恩赞美的诗，他赞美耶和华给予他的救恩。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大卫以流畅的文笔和充满了灵感的话语歌颂耶和华神的爱还有恩典。大卫对神不只是充满了感激，充满了喜悦，而且他的热情，他信仰的热情好像也是我们的心声。他说到得救的原因，他说到能力的来源，都是耶和华神，所以他要赞美神，他要称颂神，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活着的神。大卫称耶和华神是他的岩石，是他的山寨，是他的救主，是解救他、把他带到安全地方的主。他也称颂神是他的盾牌，是他的高台，是他的避难所。大卫所经历过的苦难危险，他用阴间的绳索来形容。就在他遭难的日子， 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倚靠，是神把他带领到宽阔之处，是神救拔他。他说因为神喜悦我。神为什么喜悦他呢？他说耶和华是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大卫他是按着神喜悦的旨意来生活。他在诗篇十八篇的22节说，神一切的典章是常在他面前，神的律例他也未曾丢弃。典章与律法这两个名词在生命记中常是一块使用的，因为这两个名词也是神在律法当中比较通用的、比较摘要的说法。因为它一方面是论到人与人的关系，另外一方面讲的就是人与神的关系。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对于神的律法书一方面很熟悉，另外一方面他重视实行律法。所以大卫不是一个只说而不做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他我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可见大卫真是积极的遵守律法，在信仰生活上表露无遗。所以他称赞耶和华说，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一个人若有清洁的良心，会使他的信心刚强。纵然有时候会有软弱，但是他向神依然能够持守纯洁的信仰。我们软弱吗？我们应当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本来就是很软弱的，因为信靠神才得以刚强。而且我们常常软弱，所以我们要时时倚靠。许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个软弱的人，因为我们都以为软弱就是跌在罪中。有时候并不是跌在罪中，乃是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定，有挣扎，所以才有软弱。但是苦难使我们越过越坚强，苦难是一个最好的学校，让我们真的认识自己，也就懂得倚靠神。当撒母耳记下22章的26节，大卫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这个慈爱的人就是敬虔的人，这种人神会以仁慈来对待他。那完全的人呢？神说完全的人他就以完全来对待他。读圣经的人在这里可能有疑问，说大卫怎么可能说自己是完全人呢？在这一节的经文中所说的慈爱、完全、清洁，他并不是说这个人已经有这些长处了，而是强调人应当要努力达到这个目标。其实慈爱这个名词也是忠诚的意思。神是慈爱的神，大卫心里非常清楚他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很会打仗吗？没有。他的性格很坚毅吗？他的品格很高尚吗？大卫可以告诉你说没有，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他全靠神。既然神是什么都是，所以大卫说，我一无所有，我单单仰望神的恩典。我如果没有这样的心，就真的谈不到什么感恩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心，虽然嘴上说感谢神，其实心里还是在夸赞自己，只是对神说几句客气话而已。但是当人经历到自己的软弱，他才可以认识到神的大能。在22章的17节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大卫的这种形容是形容他自己完全没有力量了，甚至连投靠主的能力都没有了，完全无力，全靠主拉上来。如果不是神从天上来寻找他，神将他的手伸到深水中啊，亲自把他提上来，大卫怎么可能得救呢？大卫说，我看见这个救恩，我连去抓紧的力量都没有了，我太软弱了。感谢主，因为我们软弱就能经历神的刚强。如果我们自信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失落。尤其在今天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 那双钉痕的手多次的拯救我们，因为他怜惜我们，他不愿意看见我们一次软弱，一次跌倒，就滑进了那个永远灭亡的地方。神一再的给我们机会，感谢主，他赐给我们永生。主耶稣也应许说，谁也不能够将我们从他的手里把我们夺去。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一直的犯罪，乃是说我们的神是我们永远可靠救恩的根源。大卫不是完全人，可是他愿意完全的倚靠神，他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学习大卫的虔诚，大卫的感恩，还有大卫的谦卑。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是可以从神的观点来审视他自己的生活，他不否认自己犯罪，无论是数点百姓，无论是和拔示巴的淫乱，他都承认。他的认罪并不是说啊，我承认我犯罪了，不是这样。对于这种罪，他是痛苦到极点，因为他是从神的观点来审视这件事。但他也明白神的信实，他深深知道神可以使他重新洁净，而且可以比雪更白，还会为他再造清洁的心。那至于我们呢？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也可以得以洁净，可以成为完全人。神会用他的圣洁来遮盖我们的罪，不再看我们为有罪的人。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再犯罪，乃是不再犯罪。因为只有不再犯罪的人，才可以得到从神来的平平安安。就像神对那个犯奸淫的妇人讲，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正如大卫说，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对于乖僻的人，神要显出他们的弯曲。弯曲的人是矛盾的人，他们口中所说与他们的行为不合，神清楚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是不能与神同行，神也不愿意与他们同行。就像在旧约里的巴兰，那位术士巴兰，他就是一个偏行己路的人，他的生活很矛盾，他一方面说我认识耶和华，另外一方面又行神所不愿意他所做的事。所以巴兰就是一个乖僻的人，他行在乖僻的路上，最后的结果是神人共弃。至于困苦的百姓，神要眷顾他，高傲的眼目乃是神所憎恶的。因此大卫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祈祷，他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点明我的黑暗。我们知道光是生命，光也是兴盛的象征，这个黑暗就是代表死亡，代表灾祸。那么既然神是光，他必然，他也愿意，他也要点燃我们生命的灯，因为神要照亮黑暗。就像耶稣基督来到了，他就要照亮那些坐在黑暗死荫之地里的人。照亮就是叫我们看见，在黑暗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而且我们很习惯那个黑暗。等到光来了，我们一看，哎呀，这个环境不对，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神对。所以我们就来救光，而光能够点燃我们的生命。灯，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常用来象征生命，象征繁荣。在智慧书箴言第六章的23节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之道。这个灯的意思是照明自己的道路，作为引导的。光呢，光是显明神的本性，显明神的旨意，还有我们人呢、应尽的职责。在约翰福音里就以施洗约翰比作明灯，主耶稣呢就为真光。这是约翰福音的介绍。那训诲的责备是指斥责罪恶，所以人若是有畏罪的心呢，就能够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所罗门在箴言24章的20节，他还提到恶人的灯。恶人也有灯吗？ 圣经在这里指的是恶人的光啊，必然暗淡，那么他的福乐呢，也终必无有。所以这个恶人不但是自己被剪除啊，他的后代也要灭绝，这是神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至于对于顺服神的人，在第36节应当是我们都喜爱的经节，这节经文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这是大卫的感恩称颂，也应当是我们的感恩称颂，因为神温和的恩典是我们应当要永远称颂的。弟兄姐妹，我们神的手就像慈母的手一样的，一直在牵引着我们。我们有些东西呢，想要的没得着，是因为神温和的手把它挪开了。我们人生的经验会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温和的感动力。神是爱，爱有最温和的成分，能够使人忍耐到底。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忍耐，但是他也以慈悲充满我们。
Yeah.
这首歌是由施孝荣弟兄所制作演唱的，叫做《新年心愿》。感谢主，神赐给我们的是每一年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心愿，这个新的心愿带来新的生命。这首歌教会的诗班所演唱的真好听啊，感谢主。我们要把自己还有我们的全家还有我们的教会都要交在主的恩手中，要为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祷告，求主祝福我们中华民族和平兴旺。
箴言十七章九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有一个人遗失了一把锄头，他怀疑是邻居偷去了，便暗中观察他的动作。无论怎么看，总觉得他的一举一动、言谈行为都像是一个小偷，十足是一个偷东西的人。过了几天，这个人在田里工作，意外地找到了遗失的锄头。原来啊，是自己不小心放在那里的。从此以后，他再看到邻居，再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偷东西的人了。
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常常因为自己的主见，以致产生错误的判断，甚至造成一些对他人的误解及伤害。试着以上帝的角度去看看一些人、事、物，使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包容和接纳。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新的年度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包容和接纳，就像主耶稣包容我们、接纳我们一样，主耶稣来到地上，是向世人宣告一个永恒的喜年。所以在他的里面，我们不再有失丧，失丧的将会归回，神会使我们属他的儿女安然地居住在他给我们的平安之中。因此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个新的一年将是个蒙恩的一年，因为我们是住在神悦纳人的喜年里，这是一个好消息。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星期一我们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